谢谢。已经出来了。Hello，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虽然这么说哈，但其实我里面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因为大家知道说我平时周五在这儿领事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这个大汗淋漓啊，所以我今天特别备了纸巾啊，待会儿如果分享的时候一边擦汗一边分享，大家不要奇怪，大家不要奇怪。正式开始之前哈，我们先低头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是你的恩典，主要让孩子今天能够有机会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你亲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切切地向你恳求，是吧？求你赐下属天的话语，天上来的灵粮，然后喂养你自己的教会，然后喂养你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们。说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这个饥渴的灵主要能够得着饱足，然后这个空虚的心主要能够被你所充满。主，让我们真知道说，你就在我们中间，主要你是那位能够向我们说话，主要巴不得与我们同住的神。主，我们在这里再次恳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吧？把我们下面分享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是吧？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是吧？在你面前都能够同盟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我实在是感谢神，让我们当中哈有这些我们年长的长辈们为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无论是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在中间读了一段神的话语，都会有一段祷告。其实我原来不觉得这件事有多重要啊。那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一次特会，然后下来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跟我分享，跟我这个谈话。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讲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傻乎乎的说：“我说挺好啊，因为那也是一位这个很有名的讲员，很大牌的讲员。”我说挺好，没什么问题。然后他说：“你注意没有？他整个在台上的时间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他们长老的教导是说，不祷告不碰圣功，不祷告不碰圣功。这个我们当时也是分享了好多内容哈，其他的我都忘记了，但是这句话我记住啊，这句话我记住。真的，我们服侍神，来到神的家里。”没有声音吗？
好。
Hello， 是没有是吧？好，我们换个装备。但是我们要说哈，叫做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我们不是说我搬个桌子然后端个菜，我们也要祷告。当然我们心里如果能够祷告是更好啊，能够祷告是更好。好，这是我们这个前面的一点。然后我们下面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民数记的第10章第12到13节。这个地方是说，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了解啊，我们就知道民数记这卷书啊，是属于摩西五经的第四卷啊，创出立民，摩西五经的第四卷。这卷书专门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之前这一段的路程，这一段的经历。那具体在这个时间上呢，其实是在这个空间上讲呢，它其实是从这个西乃山开始，从西乃山开始一直到这个摩崖平原，摩崖平原在约旦河的东岸，然后呢对面就是耶利哥城，马上就要进这个迦南地。 在时间上讲呢，是说因为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埃及第三个月了，他们已经从舒哥起行到三个月到这个那个西乃山，就是这样的一段的这个距离。那因为这段经历啊，主要是发生在这个西乃的旷野，我们也看到说不光前面有西乃的旷野，还有巴兰的旷野，所以你看基本上都是旷野。所以呢特别讲到说这是一段旷野的经历，这是一段旷野的经历。那这段经历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说这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段经历，被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那更是因为说透过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永生神在他的选民身上的工作和心意，这个是我们要看的。那所以这前辈就告诉我们说哈，所以说旷野的经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每一个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所必有的经历。借着重温圣经中关于神大能的带领以及以色列人旷野经历的记载，今天呢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再次审视我们当前的属灵的境况，反思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心意，然后呢我们可以顺服云柱火柱。在旧约当中是云柱火柱，今天啊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我们要顺服的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再次起行向前。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再说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要起行，起行，再起行，向前，向前，再向前，好不好？来，我们下面看主要内容的纲要啊。黄福弟兄，你能帮我把它弄的这个 Fox 再好一点吗？有点不太清楚。对 ，OK， 好多了。大概会我们会分成四部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讲要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叫做 What。是什么？我们要讲简单过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整个的一个过程，这样让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行程有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我们讲说为什么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这段我们是回答 why 的问题。那第三部分我们讲说如果这段经历是必须的，那我们在旷野的经历就是一个怎样的原则来走这段经历，我们回答 how 的问题。然后呢在第四部分我们讲说神给我们的启示，神给我们的启示，并且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我们应当怎样行。最后我们再说哈，神的教导圣经当中的教导最后都要落实到我们信徒的行为当中来，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来，这样这个教导才能落地。好，我们下面进入这个第一部分内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是呢我可以在网上找到，这是我们有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们在那边拍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几张，尤其是前面这两张，我们大概有一个感受，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啊。不能说哈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是有这个地方还是有些植物的，这些甚至这些地方其实是有绿色的，对，这个绿色草地，只是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到非常的荒凉，非常的荒凉。这张很有意思，这张据那些个弟兄姊妹讲说，这种荆棘就是当初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大概就是这种荆棘。看到啊，这个非常的干枯。然后据说也非常的锋利和坚硬，然后我们也看到是这些个沙粒啊，这些个当地的土质完全是沙土，完全是沙土。你说这种地方哈，去一天让我说这个叫旅游，去两天呢这个叫受罪了。那如果说真的，如果超过三天，我想这个叫服刑啊，就是把你关到那个地方作为一种惩罚，作为一种惩罚。我们可以想象说以色列人啊在旷野40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叫做什么样的经验。那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知不知道，国内有一个网站叫做知乎啊，特别有意思，它上面有好多问题，说哎呀这种是什么体验，那种是什么体验，特别讲到说你被这个女生甩了是什么体验，或者吃麻辣火锅第一次是什么体验。我想这种说在40年旷野的经历，如果有人问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知乎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就让我们看到说 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呢，这是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一张地图，这写的是说在出埃及的可能的路线。我们简单的看一遍这个路线是怎样的啊？他们开始是从兰塞骑行，在圣经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第一站是兰塞。那兰塞这个地方呢，叫做歌山地，整个这一片呢叫做歌山地。歌山地这个地方哈，如果我们对埃及稍微有了解，你就看到说这一片是尼罗河三角洲，是整个埃及最繁荣富庶的地方。然后呢，歌山地就在它的边上，实际上这一片也是水草丰美之地。这是说当时以色列家就雅各带着他的一些个孩子们70口人下到埃及地，然后跟约瑟团聚，然后法老就把他们安置在歌山地。这个是当时非常好的一段地，就是在那个地方以色列家繁衍生息430年，从一个70口人的大家族啊，我们将今天讲是这个大家庭了，应该是繁衍成为数百万人的大族群。你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多好。据历史考证说，这个地方啊，其实埃及啊被分成南北两部。当时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个法老王他们的族群实际上是从北方来的，那个族群当时是属于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和这个以色列人天然的就有亲近感，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也是放牧的，那所以呢，法老跟这个约瑟的关系其实非常好。可是到后来呢，他们经历了一次政权的更迭，南方的这个农业民族那个政权起来，然后呢夺了这个国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约瑟以后呢，那个新的法老王兴起以后，以色列人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这是为什么说啊？有的圣经章节讲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只430年，有的说他们在400年在那个地方为奴为婢。这个地方有至少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很好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前面30年他们的日子是很好的，在从400年开始，从后面这个约瑟完事以后，他们开始受苦，所以那400年的时间是为奴为婢，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对，那么他们出来以后呢，圣经当中明确的记载是出埃及的那天。重要的这个时间点是，我们大家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他们是哪一天出的埃及？有谁知道？正月15号，正月15，因为什么呢？因为正月14是逾越节，他们过了逾越节，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以后，第二天起行上路，所以他们出埃及从兰塞起行的时候是正月15，然后呢，过了3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到了西乃山，也就是这个河烈山，这个就在这个地方。那中间呢，有经过舒哥，第二站是舒哥，然后呢，第三站是比哈基路，这个地方他这么写，但是圣经当中第三站其实叫做以塔，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印刷的错误。对不起，说3个月的时候呢，到了最大一站叫做西乃山，叫做西乃山，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停留了多长时间呢？实际上圣经当中没有直接写这个日子，但是呢他记录了一个起行的日子，是第二年的2月20日，他们开始从那个地方起行。所以我们大概换算一下啊，3个月到西乃山，从西乃山停留的应该是10个月零5天，对，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然后呢从这个地方上去往北走到以辛加别，这是一站，然后呢再到就是加比斯巴尼亚，这一段路程其实非常短，他们走了大概也就几天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历了一个最大的失败，因为他们差遣探子12个探子上去窥探迦南地，然后回来以后呢10个人报恶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那个地方亚纳族人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被吓得要死，说在他们看我们如同蚂蚱，我们看他们也是那样哈，就是这个非常的胆怯，不敢上去得为敌。 圣经当中记载了非常的形象哈，说那夜百姓就哭嚎，那夜百姓就哭嚎，以至于到那个地步被下，然后呢惹神发怒，神让他们说好，你们既然不愿意去，那你们就往回走，往南走，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地方绕行，这一绕就是38年，这一绕就是38年，然后直到有一天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北去，那北边是哪儿呢？北边是迦南地，北边是迦南地。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来到这个摩押平原耶利哥的对面，这是整个这个旷野的这个行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这段路有多长啊？实际上这段路有多长？我自己没去找，这是从网上直接下来的。有一位小哥据说是很好事啊，就说他非要研究一下这段路程究竟有多长，所以他用 Google Map 查了一下。当然他不是从这个地方，应该叔哥是在这个地方，哎，他从这个城市出发的。然后呢，这条路呢，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因为是应该是有一条公路可以通过的。他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哈，这个地方是实际上超的近路，按道理他应该下面走到西乃旷野的顶上，去到西乃山那个地方再上去，但是他超了一个近路。即使这样，我们也看到说，这段路程大概写的是700公里。如果按人走的速度的话，这段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143个小时。换句话说，满打满算也就6天的时间。即使我们今天说，我们一天不能全走路，这个我们算上吃饭、睡觉和玩耍的时间，一天走8个小时，这个可以了哈，一天走8个小时。然后呢，你想36也就18天。那如果即使我们把这段路程也算上，你说这个，哎呀，路难走，有很多的弯曲，我再给你加倍，然后一个多月也足够。对。可是呢，你要知道说神让他们这段路走了多少年？走了40年。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为什么这段旷野的经历会这样。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三个原因哈。我先来看第一点，说叫做旧生命不能尽应许之地承受产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说在民数记当中记载了2次的数年，当会幕建立起来以后，然后在2月1日，对，大概在2月1日是这个会幕建立起来，然后呢在民数记的开始的第一章，神就吩咐摩西开始数点百姓，那这是他们第一次的数点。然后呢在这个进迦南地之前，在摩押平原对面他们进行第二次的数点，那这是2次数点。那我们就看到说2次数点之间有什么同与不同啊？相同的地方，我们先说相同的地方，叫做相同的以色列家相近的人数。圣经当中明确的记载说，第一次他们的人数是603550人，那第二次呢是601730人。简单计算一下啊，这个人数的浮动大概在3%左右。我特别算了一下，3%，真的，对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exactly the same， 基本上人数没什么变化，而且还是以色列家，还是那个族长。不同的地方在哪呢？说这个人变了，以色列里面的这些个人变了，是什么呢？是不同的生命。原因在于说，经过40年，当初第一次数点的时候，20岁以外能上战场打仗的人已经全部倒闭旷野了，除了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啊。除了这两个人，其他的全都倒闭旷野。换句话说，今天要进入应许之地承受产业的是新一代的人，是新生的生命。这个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告诉我们说旧生命不能承受产业，旧生命不能承受产业，不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基本上人的这个生物，所有的生物全是由细胞组成的。一个成年人身体的细胞总数大概在40到100万亿个细胞，哎，这个量级，孕才是不是真的？ 我这是我查到的哈，大概是这个样。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处在不断的死亡和再造这个平衡的当中。哎，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生出来。然后这有人就问一个问题说，那要多久的时间，我们身体的细胞被全身的细胞被重新换过一遍呢？七年，谁说的？是没错啊，大概七年的时间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七年之后你会发现你人体的细胞已经被全部被更新，全部被更新，人还是这个人哈，黄胡还是那个黄胡。七年以后，当然这里面有些问题，其实是有些组织的细胞啊代谢的非常快，像皮肤细胞啊，像这个血液细胞啊，就非常的代谢快，生命时间很短。但是有些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神经细胞，大脑的神经细胞。小孩发育成熟以后，那个细胞基本上是一生不变，基本上是一生不变。哎，你就知道说，哎，到他们进迦南地之前，身体还是那个身体，还是以色列家，但是里面的生命已经通通都改变了，里面的生命已经通通都改变了。这个讲的说，叫做旧的生命不能够承受产业，不能够承受产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叫做承受产业，那个度量是以他们新生命的度量为根据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民数记的26章53节讲到说，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那些人为业，人多的就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哎，所以这是神分产业的第二个原则，照着新生命的度量，照着新生命的度量，你有多少新的生命，然后将来在承受产业的时候呢，就有多少。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两次数点之间的这个同一不同。说到这个新人，我们看到说，那我们要讲说，哎呀，怎么才叫新人呢？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哈，我们在这个新约当中，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地方4章24节，保罗给我们一个启示，并且穿上新人。什么叫新人呢？就是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今天就可以有一个概念说，怎么样才叫这个新人新生命。这是讲到说第一个原因，神说啊，旧的生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承受产业，一定要新生的生命。那我们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我只要长过了20岁就可以了，我只要这个年龄够了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再说，神在这些新生的生命上有更多的他的带领和工作，有他更多的带领和工作，让这些新的生命真的更丰盛。所以这就讲到说，旷野经历更深刻的意义，更丰富的意义。这里面有五个点，那我必须说啊，这五个点其实包括前面那些内容，都是从前辈们领受的，尤其是这个于洪杰弟兄的分享。那我其实当年啊，这已经说话，这是几年前的事。我读到这部分的内容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非常的得帮助，所以我也今天也盼望说跟弟兄姊妹分享出来，让我们能够一同在神面前能够得造就。他讲到这几个点啊，非常的重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一个叫做经历神大能的带领。那我们知道啊，刚才我们弟兄一个讲说，这个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白天云柱，夜晚火柱。当这个云柱火柱升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起行，他们就要拔营。哎，当云柱火柱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安营，他们就要安营。而且呢，是不论是这起来一次，走一天、两天啊，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走一年，这些以色列人跟随，这些以色列人跟随。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的顺服做的还是非常的好，做的还是非常的好。你要知道，那个拔营安营是很麻烦的。尤其是这大会幕的时候，非常的繁琐，非常的繁琐。过两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有出去看病的，你就知道说，哎，支搭一次帐篷，拆一次帐篷有多麻烦。但是呢，你看至少当中有一次记载说，他们第一天在这边安营完了以后，第二天神就让他们起行，第二天神就让他们起行。但是呢，他们真的是顺从，他们真的是顺从。那第二个点呢，叫做经历神信实的供应。这个我们知道哈，在旷野当中。神供应他们吃的玛拿，从天上掉下来的食粮，从天上那个赐下来的食粮。供应他们喝的是什么呢？是从磐石当中流出的泉水。
啊，最有意思的是还给他们肉吃，还给他们肉吃，用大棚挂满鹌鹑。我们很难想象那种铺天盖地的鹌鹑飞过来是什么样吧？但是呢，当时是真的，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个抱怨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用大棚把鹌鹑给他们送来，给他们肉吃，而且特别在这个申命记的后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说40年他们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你知道吗？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而且呢，这些人当中啊，有病死的，有老死的，有最后被这个因为这个叫怎么讲，落下队伍啊，没有跟上，然后被仇敌掳掠啊，被害死的，然后当然也有战死的。在这个征战当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渴死的，没有一个是饿死的，就特别讲到说神在旷野当中供应他们。然后呢，第三点讲到说在旷野当中他们领受属天的启示。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在西乃的旷野，在这个西乃山上，神赐下律法，神赐下律法，赐下这个圣洁生活的条例，赐下典章，还有叫做属天的样式，叫天上的样式，就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建造会幕。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他们看到说，这位神，他的所事，他的所作，这位公义的神啊，神的法则，还有神在他子民身上的心意，全都启示给他。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再说。那些以色列人，你要知道他们是见过神所行的神迹的，见过神所行的神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这个是神同样启示给他们的。那第四点呢，叫做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我知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400年，其实他们是为奴为婢，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出来的时候呢，没有经过征战，不知道如何征战。但是呢，神在旷野当中呢，为他们安排了，非利士人、迦南人，还有这个亚玛利人，成为他们路上的这个拦阻，教导他们如何征战，跟他们一起征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从原来的这个奴婢，成长为战士，成长为大能的勇士。这个也是在神在旷野当中所做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叫做经历肉体的显明和对付。我想这个是应该在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特别印象深刻的哈。我读的时候就经常会看到说，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他们的这个肉体就被显明出来，发怨言抱怨，然后惹动神的怒气，然后被神一次一次的管教，一次一次的对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那个鹌鹑肉哈，吃到最后从那个肉从鼻子里出来，神发怒。然后呢，还有就是抱怨路难行，然后呢，神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他们。当然，这个地方是摩西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就让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把铜蛇立起来。凡是被咬的，一望那个铜蛇就活，这个是在旧约当中一个很深刻的预表啊，我们知道说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铜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铜代表救赎，蛇是一个这个形象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是说把这个铜蛇立起来以后成为这个救赎的标志，这些人只要一望铜蛇就能够复活。你要想说当时那几百万人啊，只立了一根铜蛇怎么看对，特别讲到说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必须得说哈，这些个旷野的经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的总结，绝不仅仅是说记载这个历史成为以色列人这个缅怀的这个先辈的丰功伟绩哈。那已经过去几千年了，但实际上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每天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无论是教会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些个蒙恩的儿女们也好， 其实我们大部分是处在旷野当中，大部分是处在旷野当中。我们蒙恩得救，被神领出来了，在旷野当中，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入到迦南地当中，没有真的进到那个得胜的神丰盛的产业之中。当然我必须承认哈，有的时候我们至少说我们有的人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跑出来，你知道吗？我们会跑出来，然后我们会被放在这个旷野当中经历神的试炼。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神的带领和工作今天依然在我们身上，所有这几点今天我们依然在经历，神带领我们，神供应我们，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启示，然后告诉我们如何征战，然后同时也显明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起来。那如果说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认为说诗篇的第78篇的第72节非常的好，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第二个，神的带领和工作就是这样，有这些个点。然后我们看到说不光是这样，神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整本的圣经当中为我们树立很多的榜样，为我们树立很多的榜样。我们看到说这些属灵伟人，甚至包括我们主耶稣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先看摩西哈，这个我想我们都已经都很清楚了。摩西这个，对不起，我是没有表，我很难看那时间。10:30了哈。好，我的时间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摩西的人生啊，我们典型的知道说摩西叫做三段论，摩西的人生三段论。前40年在埃及做王子，学会埃及一切的知识，然后呢中间的40年呢是在西乃的旷野，然后呢做牧羊人，然后呢最后的40年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他当时在那个旷野，就是那个旷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过了40年的西乃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个是摩西的经历。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特别讲到哈，他前40年叫做我能，在埃及做王子，他能。你要知道，埃及的学问是非常的深的学问，即使在今天，我们都很难参透这个当时埃及人所能达到的这个科技的水平。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那个金字塔，非常的精妙。那中间的那40年呢，讲到说这个在牧羊人在旷野说讲到我不能，然后呢最后的40年成为神，被神呼召成为神的仆人，叫做说到神能。这个是旷野的40年彻底改变了摩西，彻底改变了摩西。大卫也是哈，大卫我想我们对他也很熟悉，在撒母耳记上面18:9呢，你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从那日起，大家还知道是哪日吗？杀了哥利亚，对，杀了哥利亚以后回来，那些以色列人的妇女，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啊，大卫杀死万万，然后扫罗就怒了啊。而且呢，在这之后，一直到大卫做王之间，大概10几年的时间。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基本上大卫的这个情形就，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啊，叫做丧家之犬，丧家之犬。然后呢，先后投靠过先知、王子和祭司啊，这是，没有能够靠得住，以至于最后他甚至去投靠敌人，你知道吗？他甚至去投靠这个非利士人，但是没办法，最后只能够依靠神，只有依靠神。当他依靠神了以后呢，神把扫罗王交在他的手里，在那个洞里面啊，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保罗也是，保罗相对来讲，保罗的经历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在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的1:17说啊，他也这是他自己说的，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 那教会的传统上认为是说，正是在这个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保罗受到神的启示，保罗受到神的启示。哎，你会看到这些个神的仆人们都有旷野的经历。那说到我们主耶稣更是，他受洗以后，从这个被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受了洗起来以后，40天在旷野受魔鬼的试炼。你就想，这些个伟人全都不能够免，全都不能够免除掉旷野的经历，我们也不能，对不对？当然有人会说，在这个地方有人会说，为什么没有约伯呢？约伯的经历是不是也是旷野的经历？大家觉得呢？至少在我们看来，约伯的经历比旷野的经历要深，要深。我这里之所以没写上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和旷野的经历相比，约伯的经历已经不是旷野所能描述的。事实上，他的经历应该叫做地狱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狱是说讲到跟神分隔的地方，跟神分隔的地方。约伯在受苦的当中的时候，他经历的实际上是跟神的之间的那种分离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读约伯记，你会看到他认为神抛弃了他，他认为神抛弃了他。所以实际上那个是神在他身上做的更深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这里面真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当约伯啊，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格做约伯的。虽然我们一受苦啊就自比约伯啊，别人一受苦我们就把自己当成约伯的朋友，这是我们经常发生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在约伯记当中特别有一句话，我认为非常的合适。在23章第10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这是约伯在他这个受试炼的过程当中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我想这个才是神的心意，真的神的心意，真的神的工作的一个心意是在这边。这句话非常的精，非常的精辟，非常的精辟。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必须要走，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如果非要走的话，那好，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走。知道说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说在旷野经历的这个原则，我们要回答好这个问题。第一个叫做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目的。我们看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四围安营。这就讲到说，他们在安营的时候，一个原则是一定要对着中间的会幕安营。这些个是当时这些个他们这些个各个支派的这个安排。如果我们去简单计算一下，那这是第一个。简单计算一下，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特别记载这些个支派的人数。如果我们把这些支派加这些各派的人数加起来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方向的人数要比这个方向的人数要少一些。当他们这样做完以后，你说在夜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旷野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以着会幕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这是我们在旷野当中的这个叫做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原则哈。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经历旷野的时候，我们时刻要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以神为中心的。无论今天我们经历什么东西，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要忘记这个点，我们以神为中心。然后呢，第二点是以神为目的。是因为什么呢？从33章，这个民数记33章这个地方特别写着，从哪儿起行，安营在哪里，他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把那地赐他们为业，告诉他们说，你们无论今天在哪里，如果不在迦南地，你们就没到目的地，你们就要起行，你们就要起行。特别讲到说，在这个迦南地是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在旧约应许之地是迦南地，在新约我们今天的应许之地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天不到那个地，我们就一天还要起行，就一天还要起行。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叫做，人不能加快，但可以拖延耽搁神的工作。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我们刚才讲到，特别讲到说， 3个月到西乃山，这是不能少的。然后呢，西乃山的10个月零6天，这个也是不能少的。就是在那个，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神赐下律法，神赐下律例，这个赐下天上的样式。你会发觉说，这些个时间是不能少的，是不能少的。神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说，他如果需要这个时间，那真的就是一分一秒都不能少，一分一秒都不能少。可是呢，从这个反方向来讲哈，我们不能够加快，但是我们可以拖延耽搁神的工作。这就讲到说，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失败，他们在加里斯那个地方因着胆怯，因着不信，然后呢被神带回来，在旷野绕行，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的耽搁，他们的拖延。你要知道，这38年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我们试想一下场景啊，当时如果他们有信心，照着加勒和约书亚说的，直接就上去得地为业，一点问题都没有。原因在于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如果上去，就证明他们在神面前有信心，他们在神面前有新生的生命，他们有那个资格去进迦南地。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历史不能假设啊，历史不能假设，所以非常的可惜。然后呢，后面这个38年，他们要在旷野绕行。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按照神的时间把神的工作做完了，千万不要挣扎，千万不要反抗。你会知道越这样越拖延神的时间。然后呢，在旷野的时间啊，38年，然后你会发觉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38年呢，乏善可陈，什么记载都没有，什么记载都没有。然后这个地方就特别讲了说，我们在西日山绕行了许多日子，仅此一句，就仅此一句，38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叫做经历旷野的原则的第3点，叫做按战往前行，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所谓这里面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要往前行啊。我们知道哈，前辈们一直告诉我们说，今天属灵的情况，尤其是基督徒这个属灵的道路，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个成语啊，我给小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不懂。然后我就说啊，那你故事你都那个故事你都懂吧？我想这本书大家可能都，如果你没看过，至少也听过啊。这本书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据说在英国是仅次于圣经的发行量的一本书，写得非常的好。然后特别在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红桃皇后，她讲了一句话，跟那个小姑娘爱丽丝讲，说在这个国度当中，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使你保持在原地。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一直在堕落，一直在下降。今天我们更是哈，我们今天在这个今天的时代，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按照加速度的速度在这个堕落，在堕落。前两天我们刚收到消息，这个知道说加州的学校要求在小学就要教授孩子们同性婚姻。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很难理解，真的是很难理解，匪夷所思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因着这个现代的科技的发展非常的快，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世界越发的远离神，越发的远离神。那前日子我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那个组分享过说，以色列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尤瓦尔·赫拉利啊，写过这个叫做《时间简史》，叫做这个《人类简史三部曲》。他在访谈的时候特别跟这个 TED Talk 那个主持人讲到，他说今天啊，叫做人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人从上帝那里，因为我们不信神了嘛。他就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基督徒啊，他自己甚至不信神。他说人在上帝那里获得自由，作为代价，上帝也不给人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精辟啊。虽然他是一位不信神的人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当我们从神那里远离神以后，我们不要神以后，你会发觉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意义。那从他的角度讲，他也给不出答案。虽然他不认为说这个宇宙间有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情节、大的故事，但是他给不出人生命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嘛，没有神，真的人生就没有意义。这是说啊，我们今天要警醒。如果说我们快速奔跑，不停的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的话，你要知道说，我们如果往前的话，还想往前的话，那就得玩命的奔跑，对不对？那就得玩命的奔跑啊！ 然后呢，第二个叫做按战而行，按战而行。在圣经当中，我知道哈，一战一战，在民数记的第33章那里特别讲到说，从哪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从哪起行，安营在哪里。有两站特别的有意思，这是他们在到西乃山之前，马拉那一站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在这之前是他们刚过红海，刚看到神的大能的神迹，把他们带过来，然后把以色列、把这个埃及的军队淹没在红海当中。然后呢，他们这个当时士气非常的高昂，一路你会如果看圣经当中，这个米利暗唱着歌，带着这些个以色列的妇女们在这个前面，可是呢，马上接下来的3天，他们没有水喝。你就知道第一天还好，第一天还是觉得没有水，我们先忍着。第二天他们就会怀疑了，说怎么还没有水？到这个第三天的话，那简直就是愤怒，真的，那简直就是愤怒。然后呢，就基本上就说啊，原来我们看到的神迹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好容易找到水了，到了马拉，好容易找到水了，一尝还是苦的，苦水，因为这个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到最后呢，这个跟神抱怨，然后呢？神告诉摩西把树丢在这个泉水里，然后泉水变甜。这是以色列人的经历啊，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属灵的经历当中一定会碰到故事。那马上下面一站呢，就叫做以琳，就是甜的意思。那在圣经当中特别记载了说，以琳有12个水泉，70个棕树，就在那里安宁，然后从以琳起行，安宁在红海。你要知道这个12个水泉70个棕树，这明显是绿洲的景象，对不对？在他们那样的景况当中 是非常的，你要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景地，非常享受的景地。但是呢，如果不在迦南地，没有进到迦南地，神还是要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带出，还是要带出。那这两张照片很有意思啊，其实我原来很怀疑说在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后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你会发现这是很神奇的存在，这是很神奇的存在，在这种地方居然能够长出棕树来，据说是和当地的地质结构有关系，因为地势非常低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据说在中东底下，其实那个是就是少了一层结构，直接就是岩石的结构，所以呢，里面的水，据说地下水明面非常的低，这也能够解释说为什么磐石能够出水，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第一啊，这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旷野经历的原则。好，我们最后剩下的时间看啊，我知道，我说我们必须走，第二，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走。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说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应当怎么办。简单跟大家提4个点啊。第一个叫做谦卑顺服，看旷野的经历为宝贵。你要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谦卑的问题啊。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让我们能够这个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被拦阻。顺服，今天我们讲说最难的事情也是顺服，你有谦卑了才会有顺服，没有谦卑没有顺服。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特别讲到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讲到扫罗王是怎么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等到撒母耳过来，他自己这个叫做什么？自作主张献祭，然后撒母耳告诉他说，叫做顺服，叫做听命胜于献祭，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有了谦卑，有了顺服，然后我们再看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看旷野经历为宝贵，真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看得非常的宝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申命记当中特别讲到说，11章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在历史上说，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脚掌所踏之地归他们。其实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同样的原则，这些经历都成为我们的，都会成为我们的产业，都会成为我们的财富。然后第二点必然叫做以神为中心，彼此相爱，相互扶持，激发信心。 以身为中心。我们刚才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按照会对着会幕安营，所有的这个帐篷都是对着会幕，以身为中心。今天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啊，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说，神是我们一切的中心，神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的工作、生活、服侍都应该有这个态度，都应该有这个态度。同时呢，更是说我们这个依靠他，我们并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人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相互扶持。你要知道说，我们有这个经历，别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会有同样的经历。然后呢，你会知道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经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想陆光弟兄是在我们当中啊，他原来讲过，其实当时他的情况，然后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我的第一的感觉就是，哦，这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托付。这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托付，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巴不得把我的经历分享给他，把我的经历分享给他。因为你要知道说，当他说描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说，我们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盼望哈，我们同时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或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今天不只是我们成为我们的经历，将来你要知道，这些经历都是我们的祝福，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借着我们传递给别人，把这个祝福传递给别人。这是讲到说我们以身为中心，彼此相爱，相互扶持，激发信心。因着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相互扶持，我们这个信心能被激发起来，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继续往前行。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保罗的态度啊，这是保罗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态度。有一点啊，我们要知道说，这种经历其实在旧约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多。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三个地方是谁的经历？是雅各的经历啊。亚伯拉罕也有，只是他经历过事件了，伯特利好像是。但是正是说这个经历是雅各的经历，他一路的搬家，从事件，我们知道事件是神的，代表神的力量。然后呢，伯特利代表神的家，然后呢，希伯伦代表跟神做朋友。哎，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希伯伦，我们这个灵城才算到一个点，才到一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跟神做朋友，有那个美好的交通。在旧约圣经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加勒跟约书亚求说，你把你那个把这个神赐给我的地给我那个地方是什么地呢？就是当时的希伯伦，就是当时的希伯伦。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希伯伦是什么，是亚纳族人最强大的族站的那个地方。当时这个加勒就说，你把那地给我，我原来的力量如何，现在力量还如何。后来他就真的把那地给打下来了。而且最有意思是说，圣经当中记载那个地被打下来以后，国中太平。当我们真的在进到这个跟神同在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以后，我们就发觉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有安息，跟神有一个安息的这个时间。告诉我们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到希伯伦，不到迦南地，我们不要停留。然后最后讲说，做得胜者，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因为这是什么？因为这是最根本的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我们要进迦南地，我们要过约旦河。我们今天有过红海的经历，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只要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有过红海的经历。但是原谅我说话，不是每个人都有过约旦河的经历。这个约旦河的经历特别讲到我们在主观上跟神有交通，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进到迦南地当中去。你要知道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过约旦河是什么样，我们可以看反面。我通过反面来讲这个例子，说那不过约旦河的有两类人，一类就是倒闭旷野的，那个旧生命在旷野当中死掉，或者是被这个敌人掳去，因为落后，因着不跟着大部队往前行，然后被这个仇敌掳去，然后呢就是 死在旧的生命当中，死在旧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死则罪恶果反里面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叫做不过约旦河，就明明已经到了摩押平原的对面，但是他们自己做选择，按照自己的心意来选，结果呢停留在那边。我们讲说在历史上是以色列人的两个半支派，加德牛便和马拉西的半个支派，死活不肯过约旦河，非要说这个地方好，我们要这个留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的妻儿盖房子呀，盖一个羊圈之类的。但我们也知道哈，就是那个他们在那个地方，每次被外族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们都是第一个目标，他们都是第一个最先被掳走的。我想内容就是这些哈，还好，时间还好。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点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个人的看见哈，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我再说我所心爱的这个教会哈，过去当中经历过一段的这个困难的时间，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教会的景况。原来啊有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姊妹，然后受过伤，然后出去离开我们，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没有离开教会，还在这个别的聚会的当中，就是说对教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那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心疼，非常的宝贝我们这些个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再说哈，无论如何，这个教会在我看来真的是我非常心爱的一个教会，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当中被带到神面前来，啊，被服侍，然后呢，我自己也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然后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一起配搭服侍，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蒙恩，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蒙恩，所以呢，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哈，能够起来，为着我们的教会啊，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因着看到神的心意啊，因着看到神的工作，我们能够再次的起行，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目的，然后呢，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迦南地，我们今天还没有真的进到神的心意当中去，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来，我们一起前行，好不好？最后呢，我们有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老家赞美姊妹。其实我们刚才在博饼的时候，雨明弟兄已经领过了，我们在这简单的唱一下，起身按章往前行，诗歌的685首，我们只唱第一、第四和第七节啊。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再次看到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怜悯，主啊，你真的借着圣灵，主啊，再次的提醒我们，云柱火柱啊，再次上腾，我们今天要再次的提醒，主啊，照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旨意，主啊，照着你心中的定义，主啊，我们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真的让我们借着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再次认识自己，说把我们自己看为无用，再次在你面前谦卑，然后在你面前俯伏。真的主，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是吧？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是吧？我们今天唯有单单的仰望你，啊，唯有单单的依靠你。主，我们把我们这种小小的教会，把我们这些这般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吧？都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大能的手亲自来扶持我们，亲自来带领我们，你的手做工在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吧？能够进到你的里面，是吧？得地为业，是吧？享受你永远的丰盛。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再次为着你所成就的恩典，我们再次感谢、赞美、敬拜和尊崇。主，你保守你的教会，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大家请坐，分享就到这边。